今天这一集的业配有一点特别，戴尔大叔要来业配一个新的 podcast 节目，叫做老 D 哥聊棒球。 D 是 ABCD 的 D， 如果你本人有在看棒球，你是棒球迷的，欢迎订阅收听这个新的 podcast 节目，叫做老 D 哥聊棒球。啊，聪明的你呢可能也会知道啦，老 D 哥的 D 就是戴尔大叔的 D， 所以呢其实也是我本人开了另外一个很短篇啊，大概就是每集十几分钟的一个聊棒球的节目啊。我一个人在家只要没事，我就会打开我的录音机开始录这一段啊，所以呢各种棒球话题欢迎收听起来，如果你是棒球迷欢迎来收听哦。啊，自己业配自己的节目没有长度限制嘛，所以我们这个业配可能会聊个十分钟，没有来开玩笑的，还是要赶快来听，给幕后一道十八赖啊，老弟哥也要订阅哦。
我家里就是业务单位，房仲公司啊。
你该不会是房仲小开吧？
爸爸是业务就对了，房仲业务。
爸爸是老板，
老板对啊，房仲小开啊。
我们家应该已经就是两老应该要届龄退休了啦，所以
就是你接棒了呀。
对啊，你为什么要做音乐？干嘛写歌？参加什么？
为什么要逼我卖房子？逼我卖房子。
所以这样，在整个比赛过程下来，到发行自己的个人作品
是。
那时候应该算是人生圆梦吧。
其实我完全没有把歌手当作梦想来看啊。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歌唱比赛？
他的梦想是卖出第一栋房子。
我们聊什么？
好像不一定。
今天聊什么？
也要看心情啦。
那我来干嘛？
那就反正纯聊天。这样呢，谢玲？
哈哈哈，可以可以可以。
对哈，
对，因为我耳朵算是很敏感，太大声我真的会很痛。你们讲话大声没关系啊，我耳机已经调小了。
好，
真的吗？
可以，
多大声？这样可以吗？
看他有没有瞪你。
这么大声可以吗？可以吗？
哎、欸，你这样很棒，而且虽然你看起来刚睡醒没多久，可是你还算蛮有活力。
我有活力啊，
你知道？你以前没有这么有活力，因为我们开录了，对不对？
开录了、
啊。你知道我们平常啊，就是不会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录音了、嗯，结果我们就偷偷录。
是，
我没有偷偷啊，这个红灯这么明显。
有啦、哦，我们就正大光明。
对啊，如果来宾自己太迟钝看不到，也不怪我们。
他应该不会，因为其实你上节目啊，跟录制应该都很有经验吧？
还算是蛮多场合都有。
但你为什么现在有点龟缩了？
没有啊，
你也小乌龟啊，
跟刚刚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對，
没有，我还没有那个啊，
进到那个状
态。应该说，之前认识的场合都是上课。
嗯，
我上课的时候我就是抱着学生的心态去的。
这种话听起来是有点恭维，
因为他看到老师会怕，表示这个老师很凶。
不是不是不是，
你好好说。
就上课的时候，就是上课这两个字的名义放在心里嘛，就有一个啊、哦哦，我要去上课的状态，所以
就不能嘻嘻哈哈的啦，
也不用这个。班上的氛围跟我也没关系，我就去上课这样。
那老师凶吗？我们要问。
不会啊，老师很好啊。
老师教什么啊？
老师教正音啊。
老师教正音。
正音啊。
老师教正音说话、哦、表达。
其实我觉得那个课最、
okay.
我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教你就是你这个人格在这个场合应该讲什么话。
那你那时候
对你举例一下，你吸收到什么？我真的很怕四年前的我跟四年后的我会不会已经走歪了？
我反而说那位老师教你什么东西？
不会，大家听我们两个这样聊。
好、oh, ，OK， 老师教你什么？你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我记得那堂课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先画一个九宫格
啊，
然后让你认知一下你自己这个人格的人设是什么。在你看到自己人设的时候，写完之后，你就拿着这个人设上台，然后讲一个珍珠奶茶有多好喝。
哇，好有趣的课哦，谁设计的、
啊欸、等一下我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逻辑谬误，这明明就是大概四堂课，然后它变成一跟四合在一起，
就是没有，就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对，整个过程其实是这样子，我要先讲清楚，不然你刚刚这样讲大家会以为什么讲完人格之后直接介绍珍珠奶茶。
没有没有，它是很多堂课、
欸、对，你刚刚讲起来像那个课十分钟而已嘛。
没有那课好几周啦，好几周这样。
超多的，就是大概从我怀孕七个月上到九个月。
OK，
肚子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今天来的是贤玲的学生。
对，学生之一，然后
子弟
哎，
徒孙徒子，
感觉好像从我肚子里面蹦出来。今天会邀请这位来宾啊，他很会唱歌，然后也会创作、嗯、为什么会邀请他，是因为我觉得四年前我认识的他，到后来我在舞台上可能有机会访问他，再到听到他的作品，
对，
后期看到他自己发展，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转变、
哦、
当然我觉得也被修剪过。
修剪过、哦、剪掉了什么呢？
剪掉了什么我们待会自己来听听啊。欢迎、
okay.
到底应该怎么介绍你啊？
就郑可强就好。
郑可强，对不对？
你怎么让人家自己介绍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因为你要抓住观众的目光，抓住他的耳朵，你要帮他想封号。可是对他来讲，森林之王这个歌唱比赛已经是几年前的事。
大概五年前的时候，
当时那个节目出来，可能他们身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戴面具，有一个动物的意象，
对对对。
但通常啦，人到一个时期，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再用这个意象。现在还可以叫你小乌龟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抗拒大家怎么叫我哦，就是对我来说称号一点都无所谓。
人家现在是大乌龟了呢，
大乌龟跟小乌龟对你来讲有差吗？郑可强，
没差。
所以来宾欢迎
龟仙人小，
也是很
可强，
也是什么龟仙。水箭龟、杰尼龟、忍者龟都随便了，
所有有龟的他都用过了，对，
都还行了。
OK， 對對對，欢迎郑可强，
欢迎可强，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嗨，
戴尔大叔，这是我想要跟你推荐的一位歌手，我觉得他其实很有魅力，可是当时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孩有一点点的忧郁，但其实他内在是有一点活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好像被尘封住、压住。
其实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的歌唱影片，然后后来我问一些有在看森林之王的朋友，他们对可强的这个评价叫做什么呢？
什么？
普通。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么负面，对不对？
欸，我这个，欸，等一下，我们问本人，
是，
如果有人跟你说听到郑可强他的直觉反应是普通，你的反应是什么？
老实讲，普通这两个字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标签呢，就是我觉得要普通的很普通很难啊，
普通出特色，
对，
你的特色是什么？
普通啊，
很好啊，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我就烂，
也没有烂啊，人家没有烂，
不是，
你不要说人家烂。
等一下，我刚刚是那迷因梗，他没有给，
我懂
啊，
来不及了，
我只是帮你字面做翻
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吗？我们就是我跟学生，我们是同一个世代，大叔就是不懂那个。不过刚可强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我们在教帮自己设人设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自己 hashtag，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还有你希望别人怎么认识你。所以当他说，如果他觉得别人定义他普通，他也不以为意，他觉得那是他一种特色，我觉得也是蛮棒的。
那你那时候刚开始上课第一眼看到可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那时候觉得他有点不可一世，
不可一世，摇摆，
对，有点臭屁。可是那个臭屁是来自于他可能不够理解到说，歌手不是只有把歌唱好，人和也很重要
啊，涉世未深啊。
对，因为他就那时候才二十三四岁吧，就是他所有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享受唱歌，我喜欢表演，那你问我偶像是谁，当时可能是周杰伦，也可能是谁谁谁，可是我想要超越他们，这是每一个歌手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指标性的期待。
对，
但要超越他们，可能这句话讲的就是，当然我们会很有自信，我们不是要消灭他们自信，而是告诉他这段过程你还需要多努力。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肩负的经纪公司有一个重任，就是我们也要让这些孩子把他们的锐角稍微磨一磨，可是磨那个锐角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修剪他们的梦想？
你就是帮助他们社会化的那个人，就对
了。对哦，对哦，
对对，
实际上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当初贤玲有磨掉你什么东西吗？我觉得那未必是坏事。
其实我觉得磨这个事情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然后你自己会发现，哎，它不是突然被磨掉的，它是慢慢的知道说啊，这个礼貌是什么，然后怎么去体贴工作伙伴。
OK，
对对对对对，
听完之后需要时间消化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大家说，其实我刚刚有一点感动，就是我跟他坐同一个电梯上来，其实他因为他包装的非常好，就是口罩啊、衣服啊什么的，我根本没认出他。他看到我第一眼叫我老师，然后我低头一瞄，他就带了两杯饮料。可是我跟大家讲，我想四年前的你可能不会理解到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工作伙伴
是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看到他第一个他开始会叫人，然后
以前不叫人，
也不是不叫人，是那个主动性不太一样。
是，
可是我自己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也不太理解说可能你多讲一句话让别人的感受是什么，
一个贴心的感觉啦。
所以
很小的点，
他刚刚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老泪纵啊。
不过其实我是在业务单位出生的啊。
什么时候？二三四岁的时候吗？
没有，我家里就是业务单位。
什么样的
业
务单位？
就是房仲公司啊。
但是你没有自己做吧？
可是我就是常常跟着我爸妈去送礼。就我爸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去人家的场地啊，去人家家里啊，就带个东西去，
从小比较有业务相关的工作。
等一下，我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什么端倪关键？你该不会是房仲小开吧？
没有啦，没有啦，小开嘞。
家里是爸爸是业务就对了，房仲业务。
爸爸是老板，
老板对啊，房仲
小
开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房仲经纪人自己开
的。有打算冠名什么 podcast 节目吗？
我们家应该已经就是两老应该要届龄退休了啦，所以
就是你接棒了呀。
对啊，你为什么要做音乐？干嘛写歌参加什么？
为什么要逼我卖房子？逼我卖房子？
不是卖房子比较赚啊？
好像也是啦。
我告诉你，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阵子好像有一位歌手，他就是做房地产起家，嗯，后来赚了太多钱，他总算想要圆梦，他就自己发专辑。
赚了太多，有"太"这个字就对了。
欸，发一张作品，少说600到800，一张完整的专辑，
要把行销做完的话。
所以你说不需要太多钱吗？因为现在要靠专辑卖完600到800回收。不是600块哦，是600万。
你要赚到600到800，大概要卖到2亿左右的房子，就是累积起来。
哦，你说那个
以中介费来讲，哎，中介
佣金
差不多，佣金对不对？所以表示他做的不错，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完成自己的梦想啊。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来跟可强聊聊，就是说其实你看你刚刚讲到了，好，不管是你自己的改变，开始对人待人接物，可能你更有主动性自发性的去分享你可能能做的事情，嗯，但是这段时间一定有一个过程啊，比如说从森林之王在那个人气很看涨的时候，
是
其实你也发了自己的作品，嗯，可是到现在我们知道你把自己的音乐事业可能现在回到自己手上，嗯，自己操作，那个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今天就是要讲讲人情冷暖，
真的，我们可以讲讲了。从你那时候开始参加选秀，因为我觉得哈，就像刚贤玲刚刚讲的，5年前的你跟现在差很多。我们从选秀开始讲好了，那时候参加比赛的心情是什么？因为你本来从学校出发嘛，
是
从学校参加比赛，嗯。我想站在学校里面唱歌，跟站在摄影棚里面唱歌两件事。
对
对，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讲海选好了，
是
走进海选会场，那时候前面坐的也都是名人。
我完全记得那时候在东森购物的地下室，然后。我唱歌唱完一首歌的时候，我拿麦克风的那边的手跟整个脸，整个脸的半边身体是麻的，
啊，这样要
就是没有知觉的，就没有知觉，因为太紧张了。然后这边拿的那一手就很僵硬。
那时候海选评审是谁？
海选评审是伟忠哥
，OK，
詹哥
，OK，
然后那个国强哥，
哇，这个福禄寿三仙坐在那里，
然后
那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还有 Erica， 就是那个。
歌手，
对，一个歌手 Erica， 对，有艾丽，然后就这四个吧，我记得。
编斗，那你怎么唱？
我唱了一个主曲，清唱的主曲。
哪几首歌的主曲？
一首歌叫做陈奕迅的《等你爱我》。
啊，没有，
等你爱我。
为什么要唱那么不吉利的歌？
我跟你讲，因为我以前也是做选秀节目，海选的时候有那个进来自己唱陈奕迅淘汰的，啊，我们后面讲说，嗯，你可以走了。你怎么会在海选上面唱淘汰呢？
哎，等会可以来问一下，选秀节目到底要选什么歌才有办法晋级？
哦，等一下可以建议，我大家可以建议。
对，小乌龟，你第一首陈奕迅的歌曲
《等你爱我》，跟有一首歌叫做《在朋友那儿听说》
啊，林忆莲，
对，两首混在一起唱。
是有前后一直交叉交叉交叉，
没有
啊，一段一段这样，
就直接接过去了
啊，就是类似和弦的，
对对对，
类似和弦的歌。OK， 哎，
嗯欸，也算是冷门歌曲，
其实蛮冷的。陈奕迅第一首我没有听过。
等一下，当时会做这样决定是为了什么？就是纯粹喜欢这首歌吗？
等你爱我就有点像是一个音乐人在告诉观众我在等你爱我
啊。
哇，
就是我其实选歌很，我做应该是说我做事情很看动机。就比如说我今天要选这个歌，要去这个活动，那选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我不会想要硬选我自己的歌。我可能会想要选一个对于这个活动来说有意义的歌。
等一下，这件事情是你参加歌唱比赛前就知道的事情，还是这几年下来你走跳江湖后的得到的？
一开始是有一个感觉而已，嗯，后来慢慢发现，这是确定可以做的事情。
太棒了，这应该。
你有跟评审讲吗？
没有
啊，可惜，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段。
所以你看他海选选歌就自己有想过，
但他肯定也要唱得很好听，不然以评审老师来讲，通常选这种陌生歌曲要抓住耳朵抓住心其实是很挑战的，
嗯，对对对。我刚刚讲说那个选歌这件事情啊，
对，身为前歌唱节目的工作人
前歌唱节目，很前啊，
很前很前
因为其实我也是跑很多海选啊，我不是上去唱的啦，
我们看得出来。
可是呢，我跟你讲，后来我有建议一些歌手，那时候十几年前嘛，我建议就是说，你来海选，你最简单唱一首歌就好，用心良苦。
到现在歌唱比赛还蛮多人唱这一首的，
还是有
对，因为这首歌的好处是什么？其实说真的，它的难度没有那么高，可是它大快巴辣。所以对于你海选，我跟你讲海选哦，不是说你上去已经进摄影棚比赛了，你只要在海选那30秒一分钟你把这首歌唱好你就进得来了。嗯，因为海选基本上我就是听你基本功嘛。
对，
然后很多人海选喜欢唱什么，那个时候什么四季啦，嗯，One Night in Beijing 啦，天高地厚啦，想要来炫技的
show off 的。
对，想要来炫技就想说，我想一般来这边除非你真的超强，
对，
不然你要把这些歌唱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进海选超难的，
超难，
就是瞬间破就直接巴巴下去。
对对对，就是你听到这个天高地厚啊，好，可以了，谢谢，这样。
欸，但可强，我印象中的你其实你不是太会走炫技，你是走比较情感路线的。
对啊，就算是吧。
可是你真的到了进了棚内要开始比赛，选歌应该也会遇到挑战吧，就没有办法像你现在参加那时候初选海选的时候选自己想唱的作品。
每一次选歌都是最挑战的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一个选歌的比赛。对，我觉得选秀节目对参赛者来说几乎在选歌那一刻就知道你这一轮会不会晋级了，
这么大的影响。
对，因为其实选歌尤其是在我们那个我们大概五年前那个时代，那时候刚好版权刚抬头，所以其实很多歌都不能唱，就是你选的歌都不能唱，所以你就要变成说你要在可以唱的歌跟你拿手的歌的那个圈圈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甜蜜点。因为其实上台的那个强度很大，你只要有一点点不确定你的状态就会跑出来。
制作单位会建议你歌曲吗？
绝对建议啊，
绝对
强力建议。
欸，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委婉的，
对啊，强力建议。
大家有感受到有时候说话表达些许的调整之后就可以让大家听出弦外之音。欸，
因为我其实讲的是，其实以前我们做也会，你会去干涉。
你很会讲话，
强力建议。
老师是谁？棒。
强力建议
不要捧到自己身上。
好，那强力建议之下总是会有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一定啊。
怎么办呢？怎么去平衡以前的你？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哦，我在《身影中》最后一首歌，大家所熟知的是要唱《你要的爱》，赖佩妮的《你要的爱》。好，唱了，这是大家看到的。其实我原本选了一个中国一个比较冷门的歌手的歌曲，那个人叫做宋冬野的《斑马斑马》。
OK，
其实，在台湾也很红了那首歌。然后我就跟张哥讲说：“张哥，我想唱《斑马斑马》。”张哥就跟我讲，他用一个很艺术家的话语拒绝了我。他说：“可是你家又没有草原。”
哇！
他说你这就是干话。
对耶，
他拒绝了我。可是他的拒绝方式说：“可是你家又没有草原，你唱得出，你又唱不出那种斑马斑马的感觉。”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好吧，我被拒绝了。
他说：“
那就这样吧，
詹哥，我们家没有草原，但我们家有很多房地产，
但我们家有斑马线，
一些小田。”
哇！
但我觉得制作单位的想法有时候是真的很怕选手唱真的太冷门的歌，因为说真的，选秀节目的歌手毕竟都还是素人，那尤其你如果在前面几集的话，大家还不认识你，然后你又唱很冷门的歌，我要顾收视率啊，
对
对
对对，这一转过来，人不认识，歌不认识，啊，我就转走啦，对，所以就很现实的问题啦。
所以后来你就调整了歌曲，
对，不过你要的爱也是我很喜欢的歌啦。
所以这样在整个比赛过程下来，到你真的结束比赛到发行自己的个人作品，
是
那时候应该算是人生圆梦吧。
其实我完全没有把歌手当作梦想来看。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歌唱比赛？
他的梦想是卖出第一栋房子。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爸爸应该要赞助我们，我们一定会上你们家的那个标语。
对，你们家是哪一家房屋啊？
汇双。
汇双，哦，
原本是中信，然后后来就是在地生根之后，就因为了省加盟费，就改成汇双房屋。
哦，我懂，我懂，原本是加盟，然后自创品牌这样。
对，本集节目由汇双房屋
赞助。
汇双也不是自创的啦，汇双其实在中南部就是也是连锁的。
哦，
对对对，就是加盟费比较低廉而已。
哦 ，OK，OK，OK， 好
，OK， 我们不要再开爸爸玩笑了。
那如果在中南部有房屋需求的，可以找一下汇双。
好，那你讲讲，你没有把它当做你的梦想吗？
我那天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是喜欢听音乐的人还是喜欢唱歌的人。我好像是第一个
听音乐，
对，我好像只是一个喜欢听音乐，只是那个会唱歌的动机是我小时候要买 MP3 我妈不给我买，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奢侈品，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嗯、然后我就很想听音乐嘛，我就开始唱给自己听，尽量唱的跟
MP3
尽量唱的跟我在网络上听到的时候一样，就是在可能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电脑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尽量唱的一样，然后慢慢才发现哦，自己好像可以唱的跟 CD 越来越靠近
啊。旁边有人吗？你会在有人的情况下唱吗？
会耶，
真的哦，
就同学啊。
我不是，我指的不是 KTV 哦，就是比如
在学校
都在旁边
教室，吃饭吃到一半就唱起来。
所以你应该算是有天生表演欲吧？
好像是。
通常这样子人就会是希望自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希望享受那个 spotlight。
我觉得我其实小时候是谐星啊，就小时候就是很
搞笑
很
傻宝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
是在家人面前还是在同学面前
、啊、就比如说同学跌倒，我就拿那个学校的红色粉笔在地上画那个红色的东西然后叫同学起来，就看你看你长在地上长这样子
哎，你这个面相很可爱，我从来没听你说过哎。
你就讲说他之前在森林的那个忠厚老实的形象都是假的。
哎，你到底有没有因为那时候被压抑住啊？
我其实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那这样就 OK 了。我并没有想要展现更多，因为我觉得展现更多很累。
可是那是你真实的一面啊，你不会想说我要把真实的一面丢出来吗？
会。不过其实我入行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这就是工作。
OK，
对，就是大家喜欢，那就很 OK 了。
不过反过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不管是歌手或 KOL 或 YouTuber， 其实大家就是喜欢他真实的个性，觉得这样很真。那你不会想说，因为你这个形象，因为其实我回到刚前面讲的，人家说你普通，但是其实人家也印象中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外表很像很老实，然后很忠厚，有。卢广仲那种感觉，但是说真的又没那么刻意啊。卢广仲，
我们现在到底要得罪卢
广仲？卢广仲你会觉得说，可能个人真的太强烈、嗯。可是相比起来，就是说可强，他会觉得让人家觉得他很一般人，但是又一般的很可爱，
邻家大男孩。
对对对。可是你现在，其实我们今天发现，你不是只有这样的这一面，你不会想到这一面我要秀给大家看，我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私底下很三八，尤其现在越三八，应该越有人看啊。
对啊，你这个面相其实是可以展现的，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好像访问他，你有一首歌是不是叫《迷城漫游》？
是，
就是他坐在捷运上面，反正就是看一栋栋的房子，因为他不是北部人，他就说他坐上捷运，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心情，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有想法，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变在歌曲里面。可是今天你这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展现，但是却缩在里面了。
是
有被受到什么样子的刺激？
真的有个龟壳啦。
对，好像有一个保护的城墙在。
我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听到这个就是、你有包袱在，就你有一个。一个闷闷的感觉在，不过其实我完全没有，
可能平常真的没有机会让他露出这一面。
对对对，
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讲话。
对，我们今天赚到了，
我们今天就一直讲话，
我们赚到了一个新的郑可强，真实的。
对，你现在有累积几首自己的作品？
现在好像是，如果参与的就是 featuring 的话，不算的话应该是九首
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自己觉得最代表你的？
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有一首歌叫《闪电》。闪电那个歌的副歌是说，环视你的双眼，还能不能看见聚光芒的闪电？意思就是说，当我在照镜子的时候，我希望这首歌在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我在照镜子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眼睛里面的光芒。就是我热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样子。就是这个歌是写给自己的，很明显放在作品里面是写给自己的。其他都是就是
市场考量。
一定有市场考量，绝对要市场考量，因为毕竟你要碰人嘛，你的音乐要让人家听，你就不能，就有点像是你今天要做菜给一个人吃，你就要问他吃什么。
对
对对对，就是
他不吃羊，你就做羊肉烩饭给他吃他就会讨厌你，
这么反骨啊。
对，就是还是要顾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嘛。
对，
对，就是闪电这首歌特别是任性写给自己的。
你可以唱两句吗？我们听一下。
幻视你的双眼，怎么都没看见聚光芒的闪电。
Okay.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听完整版，请自己上合法数位正版收听。
YouTube 应该就有了。
YouTube 就有。
对啊 ，YouTube 就有了、
那你现在眼中的闪电还在吗？那个光芒还在吗？
我很努力的保持它，保护它在。
它消失过吗？
它，我觉得它没有消失过，可是它在某些时刻会真的消失不见。就比如说当你很努力然后被否定的时候。
最印象深刻的否定 就是那个否定你到现在其实可能还会自我怀疑，因为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我还跟可强说，哎，这个戴尔大叔啊，你赶快看准他，因为我跟大叔认识
未来出道的新人，是不
是？所以我们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可强可能未来的机会，
是。
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在我们彼此的职业上面，我们都是一直被选择，
对，
被选中了，好，我们好像很珍贵，但我们也常常被选不中，
对，
没错。
那选不中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你会在想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是谁比我更好，那我有没有办法再更好，就是会有一种这种过程。可是后来我理解到，有时候即便我真的很好，可是别人还是会有他的选择，
也未必是你啦，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都在顶尖的赛场上奔跑。
我们今天好心灵疗愈哦，
鸡汤
很 reality，
对，
啊，好走心哦。
可想你自己遇到那个你觉得
否定
或者是比较挫折的时候是什么？
最大的挫折应该就是我在出道初期，其实我唱歌不是很稳定，因为我原本从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变成有点像是背着一个责任上台唱歌给大家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好听。就是以这个标签已经在了，所以其实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大到就是我很想要很努力的唱，不过很努力的唱其实对动作没有帮助，就是对发声的动作没有帮助，
就是肌肉更紧绷，你没有办法松弛的唱，永远就是紧紧的声音，
然后就很烂，然后其实每一次烂就是唱坏，最难过的人就是我，就是不管是看到留言说怎么样，其实我那留言就算很难听我都不觉得，因为都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就是把自己批的最难过的那个
啊，真的吗？可是现在酸民网友的留言都很直接，
我自己就是很直接的人。
OK， 所以你对自己的批判比网友还要重，
我就觉得自己很烂。
OK，
然后对自己生气，然后我发现对自己生气的那个生气是没有解药的。就你只能继续生气下去，然后继续想办法改进，然后可是改进需要时间，所以你就只能等，然后练习，就是稳定的练习。
可是我觉得撇开技术，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唱得很烂，是因为你整个人太紧绷，你想要把它唱很好。那心态呢？因为我觉得你怎么样让自己是在一个很舒服的情况下去比赛，应该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吧。
我觉得如果是讲坊间的比赛或者是学校的比赛跟森林之王比起来的话，其实森林之王的确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比赛，因为音乐端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节目它要播出，它一定会把你辅导到好，就算你有一点没有准备好，但是音乐总监阿侯老师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 support，
对
对，他会让你的音乐品质在一个水准上，所以其实对真的对音乐有讲究的人来说，上森林之王反而很安心，耳机戴上去之后反而很安心，但是坊间的比赛或坊间的就是一般的校园就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对，
因为每个 PA 都不固定，
对对对对，因为歌唱比赛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经验啊，如果可想你们在森林之王不一样，其实你可以补充，
是
基本上歌唱比赛它大概我那时候就是一天的录影，可是其实前一天都会有一个对 key 的彩排，
对，
就会有，因为现场都是现场的乐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孔锵老师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孔锵老师他就会跳出来，比如说你要什么 key， 你试唱之后我建议你的 key 要不要做调整，
对，
或者是现场如果有一些隔天的评审老师他前一天有来看的话，他可能也会临场给你一些你可以怎么调整什么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因为还有一个算是录影之外的就是老师在教学，就我们之前提过韩罗贤老师嘛，他在教学的东西，那他在前面你选定歌之后他也会有一些帮助你把这首歌唱得更好的，
对，
那这倒不是说什么偏袒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对，这很正常的，所以森林之王也是一样嘛，
森林之王也一样，
也一样嘛，
在彩排的当下是音乐总监给你建议，
对，
但在彩排在前一天录影前一天的彩排在之前有课，不过这个课是宋念宇的课，宋念小宇老师的，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课对于我这个辈分的音乐人来讲几乎是超级划算，
对对对对对，
超值课程，
那就是一个免费的补习班啊，
我听他什么内容都不重要，可以见宋念宇老师一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因为他很帅你知道吗，他本人的那个气质是很帅的气质，超越性别的，我觉得这个人好迷人哦。对，
气场完全把你震折住。
对，然后他还有个钢琴在旁边，
okay.
你就觉得 OK， 好，来上课吧。 这样子。
不过这个过程应该算体验过值得一生来回忆吧。
就绝对啊，绝对。
因为但是我曾经有听过那种参加过选秀歌手的人啊，他们都很怕再回到那个当下，可是你讲这一段其实是很享受的。
我超喜欢比赛的、欸、
真的、哦、
为什么？
因为很好笑啊。
好笑的点在哪里？
就你在一个地点遇到跟你兴趣一样的人，然后遇到跟你目前处境一样的人，大家的名次都很近嘛，嗯，就很好笑啊。
欸，可是是对手啊。
欸，对耶，不会有竞争压力吗？
我们那届真的很没有对手的观念耶。
啊，怎么这样？
我们那届真的大家都
我觉得这样好像是蛮幸运的，因为有时候像机会难得，如果说我告诉你第一名就是可以拥有自己的专辑，嗯，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小心思出现。
对，
之前我可能你看电视节目也会说选秀节目怎么样怎么样啊，比如说就很像是那种 supermodel 的竞技，我都没准备，然后结果呢我都不敢吃东西，然后为了把体态调整到最好、嗯、这种感觉。
会不会歌唱比赛跟选美也是不同的心态？
我觉得是这样子，在我的脑袋里面，能够尽可能的获得好的名次，当然要尽可能的获得好的名次。但是，当你在台下的时候，不需要有竞争的感觉。嗯啊，对，因为上台就是，当然是大家把准备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嘛。
对、嗯
嗯嗯、对，这个东西是很应该就要这样子做的，不需要就是在假设说，哦，我今天对到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在唱的时候特别放水了一下，是完全不需要这件事情、嗯、就是你把你准备的擅长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嗯，对，所以我们那届歌唱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影响我到现在，就是你不要在台上想要突破。
哦，
你不要在台上想要突破、
这个、
你把你现在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做好就好，不要上台实验，因为观众不需要承受你有可能会实验失败的结果。
哇，这很提醒
欸。欸，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我们刚刚前面用到顶尖赛场这个字啊、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因为刚刚讲说竞争，我觉得即便是竞争它都是好的竞争。我今天是因为对手很强，所以我也要很
强。
没错。
而且我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在你的水里面下药啦、偷拔你的麦克风啦。
下药我好像听过曾经有一个歌手就是
在。谁
王杰大哥是不是说他的嗓子哑掉是因为
歌迷送的食物，
不知道是歌迷送的食物还是什么东西的水里面有问题导致他声音哑掉、
所以可能是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假装歌迷，
这就不知道了。但的确在竞争的场上的确会有不法人士使出这样的手段，可是我觉得可强他们那届应该算是真的蛮幸运，而且你真的是有得到东西。
我觉得得到很多啊，得到很多。
通常我们都会想说我们在舞台上就是要用力的表现，可是有时候用力过猛、反效果就出来了。
另外除了我说竞争之外，很多人都说你看那些选秀歌手有没有唱歌唱一唱就要哭、这么爱哭是
谁好的吧？你怎么没说评审老师也都在哭？
对，就是你们一定有遇到嘛、有没有那种竞争对手或者你自己很有感动的时候，那你怎么会看待这种情绪？
我在第一届哭的第一个点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其实音乐做得很好，唱得也很好、只是他就是观众缘不好、所以他被剪掉很多很多画面，几乎在前五集没有他的画面、跟他的音乐几乎没有。然后就有一次他在一个赛制里面做得特别特别好，然后他也有被播出，然后也顺利的晋级。那一轮我觉得他好不容易坚持到那边，然后终于有被节目看见，我是为了他哭的。对，我在台下哭的，我也没有被拍到，我就在台下哭了。对对对，我就觉得很恭喜你。
对
对，很恭喜你。
对，其实我其实相信这些眼泪都是真的。那个老实讲，以制作单位没有什么好 say 的，真的他哭是我们赚到。
我在想会不会有真的是设定好观众听到歌曲要哭，那可能有可能在中国的节目我们可能听到有一些比赛他为了营造那个歌曲感人，可是有时候那种是一种时空的流泻，就是当歌曲的感动氛围出来、现场再营造推波助澜一下，其实我相信隔着荧幕的观众我们看到也会同样有感觉、
对，
你很难说真或假，因为你说真或假戏剧都是假的。
没，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制作单位的立场就是、其实我不会特别去要你哭，可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在事前下的问题会知道说引导的是感性的、或者是比较激励的，我会引导的问题、再来就是我知道现场要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比如说配乐开始进来，
对，
主持人问什么问题一定会推波助澜、
对对对，
可是他不会说哎、你这边你要哭哦，
或者是叫你不要哭哦。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其实没有这个情况的。
对，一定我们会在旁边补一些东西啦。
对，如果告诉你说，哎，这边你不能哭哦，反而更想哭，或者说这边你要哭，我哭不出来。
其实歌唱节目就是一个很大的实境秀啊。
对，它其实就是实境节目。
对啊，它其实就是实境节目啊，只是它不是玩游戏。
但我记得曾经大叔有说过，他说歌唱比赛其实在近几年真的非常多，而这些选秀歌手就像是免洗筷一样，
对，
价值用完了他就消失了。嗯，你自己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不只是选秀歌手啊，艺人就是这样子。嗯，艺人就是这样子。
你很正
面，好成熟哦。
就当你没有被别人利用的价值的时候，你要怪的不是别人，你要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你自己不能被利用了。嗯，对，因为我觉得改变自己啊，检讨自己永远比去
怪罪别人，
对，怪罪别人更快速。嗯，对，就是解决方式的捷径应该是改变自己。就是你可能你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要知道现在话题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现在这个人是什么样子，要怎么把自己做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刚刚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核心存在，就是不要怕自己是免洗筷了。免洗筷就表示你自己不够好，是真的。
那你就把自己送去雕琢雕琢，
对对对，把自己弄好一点。
你要先想，至少有被使用过，那使用完之后的价值要怎么再造？
使用的
回收，
使用的评价怎么样？
如何让自己永续？
本期节目由 SDGs ESG 冠名赞助。
哎、欸，其实我觉得可翔是一个很正向的年轻人呢、欸。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一集节目真的，我就是从一个月前吧，我就在跟大叔说，哎、欸，我想要找一个人来上节目，因为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另外是我看到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歌唱老师的教学，我就一直力推可翔从歌手到教别人唱歌，嗯，感受如何？
教别人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你要把你对你自己的标准放下来。
因为学生都唱很烂，是不是？
应该是说
你想害谁？
应该是说学生的种类多种多样啊。对，你不能期望他要唱什么东西出来。
是，
对。然后当他的问题只有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你要为了他，你要在他的角度帮他解决问题，不要把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
嗯 ，OK，
对对对对，就是让他提供引导他啦。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说，其实我讲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的引导，你的动作，如果你的发声动作如果有真的被影响的时候，你要记住你那个动作，这样就很好。嗯，啊，如果我引导的不好，那是我的问题。
好老师，
好诚实的老师，
对，我都诚实跟他讲。
你以前是贤玲的学生嘛？你现在当他老师好了，要不要唱两句给他指导一下？
天哪，我要唱什么？
随便、
啊，随便啊！你来唱个母亲像妈妈像母亲像月亮一样、啊，
妈妈像月亮。我是最近我比较胖，是不是？母亲像月亮怎么唱？
母亲像月亮
还不指导他？
好，
我只是提点你而已。
好，我觉得
就可以开始。
没有没有，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大部分
你不要躲，你不要躲，
是不是？我想问，大部分唱歌的盲点是什么？就像我记得第一堂课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嗯，我就会说，请每个人先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比如说换气、顿点、嗯，甚至是惯用的连接语都不同。
对，
但会有一些自己没有发现到的小毛病。
对，
这个时候就要第三者来帮你找出来。嗯，旁观者才知道嘛、嗯、那你说唱歌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你要身为一个指导者，你要得到很多线索的时候，嗯，就是第一次唱，第一个我会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音痴，
嗯，音痴，所以是要从 Do Re Mi Fa Sol La Si
一样唱旋律就知道
了，一样随便听他唱一段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音痴还是不是音痴、
啊、那你唱一句，我们两个跟着你看我们是不是音痴，随便找一首歌，
好，
不要太难的哦。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我跟你讲，大娘，我想讲，他选了一个我们年代的歌曲，再来，谁准你给我变成 R&B 变奏版、
啊？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见你男人见识你的妩媚。爱如潮水。我跟你说，身为一个教发声、教唱歌的老师，这样清喉咙是
比较不推荐的，
最伤的。
那、啊、我们做效果啦，
很足。
好，来来来来，认真哦，
没关系。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OK， 大家都不是音痴啊。
过关，
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人是音痴，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只是我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 auto tune 啊，如果
回去我调是不是、
欸？你当老师之后，应该听到蛮多人的歌曲，如果本身送出来是 auto tune， 你会生气吗？
不会。
但 是 auto tune 就是一个作弊的行为，不是吗？
那我要看他的音乐风格什么样子。
好，什么意思？
哎，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以前其实会收到很多，比如说像歌唱比赛，我们要先听出神的带子。嗯，参加歌唱比赛，你用 auto tune 是怎么一回事？
哎，可是 auto tune 听得出来啊。
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马上一秒就听出来了
啊！真的、啊，
对，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很微妙，嗯，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如果看 model car 有套过滤镜跟真实版本、嗯、两种，
哎，评价一下刚刚我们两个除了不是音痴之外，
是
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特色？
有人生的机会吗？
很敢问，
你的出片的机会吗？
不用了
，我们有去 KTV 唱歌的机会吗？
评价一下就好了，对，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了，如果是学生的话，第一阶段先判断是不是音痴
，OK，
然后再来是就是开始看这个人的表现能力，
表现能力是什么？
诠释这首歌，
对，表现能力就是说，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你听这个人唱歌的时候会不会忘记时间？
啊、哦，就像听人家讲话，到底是长的好还是短的好，有趣的好？
就是你会在那边算时间还是认真听他唱歌、啊、
对，
就是想说
你会想要抓到他
度日如年，对不对？
你会想要抓他的错误，还是你有点不安、嗯、还是说你就在听这个人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这个东西，嗯，就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别方式。
懂，
对，有的人天生表达能力就很好，嗯，就他会让你他唱歌说服力很强，对，像这种人就是他可能歌都唱得蛮好的，可是他就最需要就是基本功，他要知道他要稳定的时候要怎么稳定下来。
OK， 那如果像刚刚大叔这样唱、嗯、你觉得如何？
我会建议他从歌词的导读开始做
啊，理解歌词，
对，然后我会导聆一次，导聆就是引导的导，聆听的聆、会带着你听一次这首歌，嗯，对，然后我会要求就是不是音痴但是缺乏表现力的学生去就是只听伴奏，然后他也不要唱，只听伴奏，看听一下配器在干嘛，
配乐啦，
对，
整个编曲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整个配器背景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在脑袋里面想好之后再唱，不要直接唱。
OK，
对，
所以你不是教什么技术面啊、转音换气这种？
也教，
那个时候比较后面的事。
但是就是当课程的细节嘛，就是需要时间让他练习的时候，我就会教他、嗯。但是其实歌唱课最大的点就是你没办法代替学生练习，嗯，学生只能自己练习，而且练习真的很需要时间跟经验，嗯嗯，就是你需要你的头脑跟你的动作有一个经验，有一个配合的默契，嗯、你的唱歌才会进步。如果大家都是把在学校的学习经验放到唱歌课上面，其实学习效果会很差。
你这样讲，其实我想到那时候我在做选秀节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同时期很多嘛，嗯，其实几个节目有一个比较大区别，就是有一些节目你很明显的是评审都在讲他在歌里面他在歌手身上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嗯，可是有一些节目呢就是说你转音转的不漂亮啦，咬字不清楚啦，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去做评语，嗯，相反的我觉得观众比较喜欢看的是评审从歌手身上听到得到了什么这件事情，
听到的歌曲画面、嗯、听到的情感。
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比如说歌手出身的评审老师他可能更可以去讲这些东西，是他怎么样从这个歌手的身上听到这首歌不同的味道。
没错。
对，因为很多都是口水歌嘛。
没错。
选歌的嘛。嗯，
这边我就要问一下可强老师。以前我们常
常会说。好不习惯啊，等一下。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以前我跟他们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周杰伦的咬字。
对，
当你现在成为歌唱老师之后，你有发现咬字问题真的很严重吗？
对啊，咬字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是唱音阶唱得好，嗯，唱歌词唱得很烂，就是他咬字的动作很不明显、哦、所以他的气息跟咬字之间没有阻力的时候，他就会感觉不到那个平衡感，他的歌就会掉下来。
对，这边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上他们的歌曲在他们上他们表达的时候也会请他们拿文章、
啊、
或者是文字去念
绕口令、嗯、
其实你会发现当下所有的孩子就是那种一脸茫然，哈、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嗯、而且可能随便我找的一段文字就是我现在拿什么纸我就说来念一遍，
对，
当下他们的脸上就是错愕，可能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一个小时都在念这个东西、嗯、可是你真的去当歌唱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咬字间跟气息之间的关系，
对，
还有你如果语义表达不清楚别人就没有办法接到，嗯，但不得不说啦，周杰伦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
嗯、真的真的
就是
你有觉得困扰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要彻头彻尾的话你要贯彻始终才可以，
嗯，
对对对对，啊、你不能演半套的，
懂？
对对对，你要贯彻始终才可以，然后你整个人设都是模糊不清的。
你还说周杰伦嘛，对不对？哎、
欸，他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点，我曾经跟他们说过，如果你想要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就要从一开始演到最后。
对，
我觉得我很支持你这样做。可是如果他所演出的角色跟心性差太远，我会建议你调整跟心性差不多，嗯，不然你会很痛苦。
是啊，是啊，我觉得包括唱歌也是，嗯，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很有特色，我就想到白安呐、啊，嗯，他那个唱腔超级有特色，
画一只鸡，
对，我可以画一只鸡那个，
画一只鸡，
对，那只鸡画很久，可是后来他的唱腔其实有稍微调整，嗯，但后来发现调整过的他就有点不太像他。
其实孙燕姿就是啦，孙燕姿就是应该是说。白安的咬字是孙燕姿的在更夸张的版本，孙燕姿的咬字其实就已经很有特色了。
嗯，人家是新加坡人呢、欸，
就是这样很好啊。
所以孙燕姿有个人的特色，其实 Penny 也会有啊，他的
Penny 也有，
就马来西亚式的中文。
对啦，有一个马来腔、嗯，新马腔，
新马腔，
新马腔。其实很多新马歌手都会，我觉得梁静茹的咬字也是类似啊。
其实很好啊，我觉得
就是个人的特色，
听起来很好啊。
对啊，
嗯，就是我假设今天我听一个外国人唱歌。唱中文歌，我也不会要求他唱到完全没有口音。嗯，我觉得有点口音还不错啊。
这我想到那个很久以前金曲奖，
谁？
张学友有一次没有拿金曲歌王，就是因为人家说他的咬字，评审说他的咬字不好。
什么鬼？
对，这个很荒唐啦，可是
有鬼啊！
这个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是近几年。
哪个老师讲？
对，我也想知道。我跟你说，
大家可以回去 Google。
你有，你可以告诉我们自己剪掉，反正你后置啊。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啊、我忘记了、太久了。但是我记得评审的评语，那一次张学友没有拿到歌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他咬字不清楚。
我有一个很酷的类似的经验，我去参加《声音壮二》第二季，然后有一集就是我去客座当学长去帮唱这样，嗯，然后有一个人被淘汰，嗯，他被淘汰的原因是他那首歌里面用了太多七和弦，就是写歌的时候用了太多什么可能 C major seven 和弦，那个老师讲了，那老师自己的歌里面一堆什么，全部几乎都是每一个小节都有 seven，
觉得那个就是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理由就一大堆，
或者是他觉得我二十年前就在用这样的东西，怎么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嘞？
对，其实你刚刚讲那个口那个咬字，我想到我记得伍佰老师好像也被讲过类似的，
为什么？
伍佰老师就是要台式摇滚，
对呀、那个他的咬字多少？在模仿、
我们还老是变，我们这样讲话还得了，就没有 feel 啦、
真的
我们浪人情歌就是要这样、
我看到前阵子好像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怀旧频道看到伍佰老师还以吴俊霖的名字在上好彩头的节目，
好彩头、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青少年呢，很青涩哦，完全跟现在不一样，
不是二十年前谁不是青少年
、那不止二十年，那个应该是他出道的时候还是吴俊霖的时候，
哇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差题差题，没事。
不过这边我要问柯强，你的个人特色，你帮自己定义一下。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我觉得以前的我就是怎么讲，很纯，很纯，是因为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在做。不过现在我觉得，因为。我发现不能让事情这么简单，就是这个事情这核心可以很简单，但是形式上应该要很多，为了让大家可以把你这个好的利益吃下去的方式，就是你在可能在 IG 上，你可能在 YouTube 上面，在抖音上面，你要想尽办法让别人 get 到你的人设，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只是我啦，我觉得每一个需要曝光度的单位或者是人需要去做到，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这几年一直在想说我自己应该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就觉得我很羡慕无印良品。
你说那个品牌是那个歌手
无印良品那个品牌
哦、OK
无印良品那个品牌，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不用最好这样就好，他的利益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歌手也是，就是你不会拿张学友跟梁静茹来比较，你不会觉得哪一个好，你就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对，我觉得歌手应该要像这样子，就你的音乐就是这样存在大家生活里面，你也不用说你是大家生活当中的焦点，而是这个人想要听一个很疗愈的歌的时候，一个很开心的歌的时候，你出现了
OK
就很好了。
哇，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温暖的柔软的毛巾或者是床褥用品，就是你会你每天都需要它，但是它不会是一个很突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一直抓住你目光的东西，可是你有着它你就会很温暖然后很放心。
我觉得这时候它就是真的像个小乌龟在那边慢慢的爬。
但你现在有没有 很想积极去完成的事情，因为从有经纪公司有唱片公司的保护到现在回归到个人，嗯，下一步呢
我还是想要就是找到资源为自己的音乐就是再产出一些什么吧，对，因为有没有经纪公司实在是差距蛮多的，嗯，对，然后我自己到现在的理解是其实什么公司不是重点，而是公司那个里面的人是重点，嗯，就是人才是我们现在这个产业的最基础的要素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下来我发现有一些人跟你无非亲非故的他也会帮助你，嗯，有一些人跟你关系很好他也不会帮助你，
社会现实的部分，
对，所以他其实是跟人有关系的，跟你们两个单位完全甚至跟交情都无关，嗯，你跟这个人频率对到就对到了，嗯，对，然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共识一起合作，嗯，然后或者是我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自己的音乐作品有更多的这个资本能够这个投入进来，嗯，啊，就是现在正在往这个地方努力，这样子就写一些企划案啊，然后就是投一些投资案这样子。
那你会在想要有经纪公司吗？其实回到你刚前面讲的，嗯，你说比如说人设啊 IG 啦，啊，你要怎么让别人听到你的歌，其实说穿了都是行销包装，嗯，很多是这一块的东西。你会想说那我现在自己做，可是我的如果我有一个经纪人或经纪公司的时候，嗯，这些会相对的容易很多啊。
我觉得要看人，嗯，就是要看那个经纪人是什么样的人，嗯，
OK， 所以今天有一个好的经纪人他给你好的规划你还是会愿意，
会
OK，
会，因为其实我也讲一下我原本的例子，我原本在这五年间有四年有经纪人，嗯，有经纪人的情况也不会比较好，嗯，在刚刚讲的这些行销方面也不会比较好，嗯，就是因为我觉得人选不对，嗯，对，不是他有问题也不是我有问题，而是我们两个
不 match，
对，
啊，
对对对，就是人比较重要，嗯
嗯，人和跟理解未来的目标要有共识，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大家很讲求真实，刚刚讲的，
对，
嗯，所以其实你跟那个经纪人的互动其实不能像是经纪人跟歌手之间的互动，嗯，应该要很朋友，
哇，那个真的其实有一点难度，因为大家有知道吗，有一句话就是朋友千万不要当同事，当了同事就当不成朋友，
对，可是因为你在产业里面就是一个你要产出这些内容你们两个要有沟通的嘛，嗯，但是你又不想要就是很 say，
no，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经纪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以他过去的经验啦或者各方面，嗯，我要这样去做这个艺人，嗯，可是有的时候艺人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那中间就一定会有一些彼此合不来的地方啊，对，
理解，像现在很多新生代歌手，我其实这两三年吧看到蛮多，就是可能歌唱比赛的选手后期加入直播，他们当直播主，嗯，后来透过从直播上面的收益再把那个收益拿来发行唱片，
有，啊，很多啊，很多
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嗯，你也会考虑这样的做法吗？
我一直都有考虑啊，应该说我
你现在有这样做吗？
不如说我就有在直播
哦，你在哪一家？
之前在浪 Life 嘛，嗯，对啊，然后现在也在浪 Life，
嗯，OK， 因为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有听到几个例子是，嗯，可能唱片公司或者是经纪公司想要推小朋友一把，就是透过镜头来跟观众对话，嗯，他们可能都会有点抗拒说不想要成为直播主，嗯，可是那个背后的缘由其实我不确定他们为了什么，可是后来发现呢就是一试之后发现哎，这个也是一个不错可以创造收益的方式，
是，
而且还可以唱歌，嗯，
对，
结果就发现他们当了直播主之后便不想发专辑了，
对，
不想回到舞台上唱歌
了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有听过几个这样的例子，可是我听到的更多的例子是他本身就很想要自己发专辑，他去做了直播主赚了钱然后帮助自己圆梦，嗯，或许他也是一个尝试，
绝对啊，
但你也听过有当了直播主不想当歌手的，对不
对？绝对有，
真的很多，
啊，你现在在浪上面的这个直播的成绩如何？粉丝数？
我是上个月开始播的
OK，
对，啊，上个月才开始播的，
欸，他们最近不是刚好在举办了一个金曲声浪大赛吗？
好，那个刚好是我就是这次回来的时候的
才刚开始
活动，所以我没有参加到。
后面还有两个月，okay。 本期节目 Long Life 有赞助吗？
对啊，这一集
好像没有
哎，
欸。但是因为第一次他们金曲声浪的角色，上一个月选出的那三位刚好是我是主持人，
嗯，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
好不意外，
啊， 加油，下个月，因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们下一次的决选遴选出八个，然后要决选出三个的那一个线上直播的评比是11月29号，
29号，
请加油，
所以我们要去跟他对打。
那个
本期节目浪 Life 还没赞助我们。
那个比赛跟会不会唱歌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他需要的是粉丝的流量跟他们的支持，
对，
实际的支持。
那金曲的部分在哪里？
金曲就是他们演唱歌手的歌曲，金曲
哦，所以他们还是会唱歌，
会唱歌，
可是不是比上谁唱歌唱得好。
不完全是这样歌唱比赛，但你也不能唱太差，要有一定的程度，那加上结合粉丝的支持。
那你跳回来讲哦，在直播的平台上，你搞不好唱得很差，差得很有特色，也是有很多粉丝，
也很好，
对不对？
很棒哎，
也很好。
欸，我跟大家讲，只要你愿意都有机会，因为在那次他刚刚讲的啊，他来不及参加的上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连接到直播主，男的帅女的美，可是其实后来发现在直播平台上面各式各样的人
都有
那各式不同才华，包括了这一次我看到一个女生，她打扮是一个阿嬷的样子，
有
那个阿嬷就是你在市场会见到的阿嬷，可能她有点刻板印象，年轻的女孩打扮成阿嬷，然后在直播上面跟你谈心，很疗愈，你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的阿嬷一样。
可是你说他年轻女孩扮的，
对，然后你
cos 阿嬷，
对，他 cos 像 cosplay， 他变装阿嬷，
对，
很多人会上去找他聊天，听他唱歌，因为得到那个心中的慰藉，
对，阿嬷艾薇啦，
阿嬷艾薇，他那天唱的时候是唱日文歌曲《泪光闪闪》，真的有疗愈大家，
真的哦。
所以浪 Life 要不要赞助我们？我们讲了那么多了，
对，或是我们有也可以偶尔去开开直播嘛？
哎，
可以有，
对，
可以有，
对，我都没想过这件事情。
你可以啊，对不对？你也可以扮成阿嬷，不用化妆。开玩笑的啦，
帮我后置菜刀，
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不作死就不会死。欸，那你现在有没有近期的一个什么特别的计划？还是说就是关注你的 IG 什么的？
我最近就是我讲很内心哦，
好，
就是最近在投那个投唱片公司的 A&R 的企划案。
哦，
对，然后也是就是先把 A&R 做好之后，然后拿去，因为这个有一些大公司啊换了 CEO。所以他新气象，他要找很多就是
新歌手
，但是因为新歌手其实没那么好找，
对，
要有一点点知名度，然后你又不希望你有别的公司的合约，对，然后我就正在往这个地方去努力，这样子，对。
现在唱片公司有在做 A&R， 你帮我们讲一下什么是 A&R 好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听到这个词不傻傻。
A&R 就是你自己要设定一下自己这个艺人的人设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像刚刚卢广仲，卢广仲 A&R 就是一个吉他弹得很好，马桶盖戴眼镜的呆呆男生，这几年慢慢往时尚转型，
对，
然后往脱口秀转型，不过他人设还是在，就是音乐还是做得很好，他的音乐作品还是每一个都很走心啊，是一个抒情的人，就是你一想到这几个 hashtag 马上都可以想起卢广仲，
对，
然后你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叫做韦礼安，对，就是吉他手，然后很会唱歌，对，然后就试着要把这些A&R 升值到人们心中的这个动作叫做 A&R，
或者像王心凌，
对，
甜美教主，
对，
甜蜜教主，甜心教主，
对，不能甜美，是不是？
或是全糖教主，现在是走全糖教，对，全糖教路线了，
太甜了
，虽然感情零糖无糖，他自己说的，
是，
那
对
你呢？我们如果你想要用
没糖
三个 hashtag 让你讲，郑可强。我们用这个三个 hashtag 来记住你。
你这样是在问他企划案写什么？
没有啊，他现在的当下跟他未来的执行可能是一样，也可能是不一样。
是，
这个其实好难哦，
很难，对不
对？
对，
因为我在想这三个 hashtag， 然后在这个场合和现在的听众们的角度，我应该要讲什么，他们 get 到。
可是今天
你就讲啊，
我觉得今天更多一层的认识是，其实你很理性。
对，其实我是。
而且你很有逻辑，你是可以侃侃而谈，可是之前可能都被比较憨厚或者是有点爱搞怪的形象给掩盖住，
对，
所以没有机会听到你讲这么多。
对，我觉得我现在讲我希望被大家 get 到的 hashtag 好了。
好啊，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脑袋清楚的人，
是，
对，脑袋清楚的人，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我爸爸 叫郑聪明。我亲爸爸的郑就叫郑聪明。
OK，
所以我
好可爱、哦，
所以我完全就是聪明的小孩。
OK， 真的是聪明的小孩。
我就是、
妈妈叫张美丽，
我就真的叫聪明的小孩。
你之前有刻意扮笨吗？
并没有，可是有点憨厚，
憨厚啦。
对，
对，憨厚，
有点木讷。哦、oh, ，嗯，对，嗯，不过其实我是聪明的小孩
，OK，
我蛮希望大家 get 到这个点的
，OK，
对对对，就算有时候当然犯笨就算了啦，大家都当作没看到，但是其实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嗯、如果要听男歌手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我
啊， oh, 很棒啊，
对，不要错过了男歌手，
对对对，如果要听男歌手的话，嗯，对对，我还是对自己唱歌算是有一些自信，
很可爱。你看他脸红了、
嗯。对，
我跟大家这样讲，我现在在电台，之前最常播的就是他唱《喉咙哑》了、啊。我觉得那是可以听到一个出身歌手，他对自己还有一些许的渴望，甚至是还没有完成梦想的人，就在那个荆棘的路上继续努力着。这首歌是听得到这样的声音，希望你继续的努力。
是。
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加油！
聪明的小孩，
就跟我如果生女儿，我要把她取美丽，因为我就是美丽的妈妈。
美丽
你没有 get 到吗？
很不错啊，
她是聪明的小孩。如果我生女儿，我要美丽的妈妈。
我没有想要接话而已、啊。
那你生好了，美丽的阿姨，
你当美丽的妈妈很久了啦。
啊，谢谢。
快圆回来。
好啦，脑袋清楚的人，聪明的小孩，不可以错过的男歌手。
对
对，再次谢谢今天郑可强来到我们节目上，谢谢，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